我们这一次就今天开始开启了一卷新的书卷，那我觉得是蛮有神的心意的。Amy 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不知道母堂在读这卷书。我们上了船之后呢，他们已经读到第九章了，所以我们一上船就读到尼希米的后面啊。然后呢，我就跟牧师在聊天，我们就说，下一卷书要读什么？牧师就说，其实他在上船之前，突然间就有感觉要读尼希米，也不是因为知道母堂在读，所以我觉得这个搭在一起就蛮有神的带领哦。所以神要我们走进尼希米记，那神一定有话要跟我们说。对很多有去游轮的同工来说呢，我们是直接从尼希米后面进入的。好像神直接让我们看结局，然后看完结局再回来重新读尼希米记，所以这个又多加了一个层次在上面，所以我就觉得神的心蛮大的。神告诉你说，目标是什么？好，重新来读。所以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我觉得今天神有蛮重要的话跟我们说的哈。我的头还在晕哈，自从下船到今天，如今仍然在晕哈。但是我相信在摇摇晃晃里面，神必有话要说哈。好，先给大家一点历史背景。两卷书《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它是一连串的书。这两卷书讲到三次的归回。当以色列民百姓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就被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北国、王国、南国都灭亡了。后来就有三次的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以斯拉记》的前面，就是把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开始重建整个圣殿的根基，并且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在发生了90年。90年之后呢，就是第二次的归回。第二次归回是以斯拉，以斯拉就出现了。然后以斯拉带1800个人回来，第一次带是50000个人回来。后来以斯拉回来，以斯拉回来做什么？一开始是整个圣殿重建，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后来以斯拉回来是重建律法，把律法再重新带回来，让整个国、整个以色列百姓重新有律法典章在他们里面运行。好，然后再过了大概14年哦，就走到了尼希米记。所以这到尼希米记又发生了一个新的事情，是第三次的归回。第三次归回是发生什么事呢？尼希米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你看到有三件事情在历史当中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铺排，神在做一件事情的。神其实是在重建耶路撒冷，神要重建以色列。但是你发现这个过程也不容易哦，大概过了100多年，待到尼希米，从所罗巴伯出来到尼希米，大概将近100年的时间。很多东西需要被重建的，圣殿有了。然后呢，没有律法，律法有了，然后呢，没有城墙，所以说这个时候来到了一个光景，就是现在我们今天读的光景。刚刚大家分享也都分享到这些重点，我觉得是很棒的哈。所以来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就发生了一个整个背景的交代，他在交代一个归回到第三次归回的这个光景哈。所以这边讲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其实读这个你们都要蛮留意那个月啊、年啊、王啊，因为它会串起整条线的。好，基斯流月，然后他在苏珊城的宫中，然后他一件事情发生，是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然后他就问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被掳归回剩下逃脱这句话，在原文里面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曾被掳如今归回的渔民。渔民这两个字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可是在原文里面是有的，它是叫 remnant， 就是剩下的渔民啊，渔民哈，这两个字很有意义的。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对我说，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来到了第三次归回，整个开启这卷书是整个光景是一个不是很乐观的光景，整个是神拣选的一批百姓从巴比伦被掳的光景，70年满了，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成为了一批渔民，因为他是在 原本是一个丰富的以色列国王国里面最后剩余下来的渔民，可是这批渔民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有一个极大的心意的。渔民透过渔民，神说我要你们重建整个神的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对此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的存在不是一个巧合。在众历史当中，这批人活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当下，那代表神有极大的心意。他们早活一百年，或者 晚出生一百年，那个意义都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渔民，是神特别有一个托付在他们身上的。好像诺亚方舟出来的诺亚这群家庭，他们就是当时代的渔民，所以神在他们生命中是有一个极大的托付的。所以对以色列百姓在活在这时代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大从神而来的心意，绝对不是偶然的。问题是有神的心意要重建神的国，所以有神的祝福，神的恩宠。问题是这个祝福跟恩宠有没有接到整个过程花了100多年，来到第三次归回，来到第三次归回，光景仍然是有不好的。整个剩下的人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也就是说，100年来圣殿重建了，曾经城墙重建了，但是到这个时候又被拆毁了，所以好像感觉光景不太好。神对这群百姓有一个极大的托付，他们要重建神的国，重建整个犹大地，重建整个以色列的国。问题是，好像问题又来了，好像这光景是不好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神好像有话对我们说的。我给今天整章的，整章 的标题是“起来堵住破口”，起来堵住破口。整个经文走到这个地方，光景是蛮凄凉的，光景是蛮有问题的。一批被神特别拣选的人走到了一个很不是很乐观的光景里面，他们遭大难，受凌辱。神所拣选的子民会不会受到困难呢？会的，一定会有困难的。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蛮有问题的世界的。但是这是焦点吗？真的焦点不是这个的。为什么民会走到这个光景呢？圣殿都起来了，律法以斯那14年前也来重建了，可是到现在城墙又毁了。为什么？其实还是跟百姓的罪有关系。这个等一下后面尼西米就开始来处理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原来虽然神有心意在我们身上，原来神给你一个极大的托付，神给你有极大的应许，问题是我接得住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应用在我们现在也一样的，其实你和我都是渔民，在神在世界的外民当中，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渔民。原来神在你和我身上有一个极大托付的，神要重建神的国。问题是我们有接得住吗？还是说原来我们现在的生命，虽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仍然是在困难当中，我仍然受到凌辱。凌辱其实是在讲的是羞愧，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外邦的人或者是外面的人看着你的生命，其实仍然有许多的羞愧的。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仍然有许多羞愧的。所以说他提醒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神极大心意 的人。今天神拣选你和我在这个时间点活在这里，聚集在这里，一定有神极大的心意的。因为现在是走进到更靠近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开始，我们有真的接到这个祝福吗？还是我们也仍然是遭大难、受凌辱呢？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关乎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有神的殿，有神的律法，问题是我有没有活在神的祝福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这边讲到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城墙拆毁是什么意思？一个城没有城墙，它会怎么样？它会失去保护。所以说当一个城没有城墙的时候，人是很难住在里面的。因为你既然在那个城，就是说你被放在一个重要位置里面，可是却没有保护，就是敌人会 第一打就是先打你嘛，敌人要打不会打乡下的地方嘛，要打先打城墙的所在之处，所以他要打你城市的地方，问题是你没有城墙，所以这个地方你很难居住的，这个地方你很难安居乐业的，没有城墙的保护，人是很难留在里面的，没有城墙保护，人是很难安居乐业在当中的。他在预表一件事情，耶路撒冷其实应用在我们现在预表的教会，教会有城墙吗？教会有城墙吗？真的有吗？教会有没有属灵的城墙？有吗？什么是属灵的城墙？没有城墙，人会城里面的人就变得脆弱，因为敌人就可以进来了。我们教会真的有属灵的城墙吗？什么是这个敌人呢？一个是属灵的攻击，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文化的攻击。教会有一道属灵的城墙吗？教会有道德的城墙吗？教会有神的律法典章的城墙吗？还是说，亲爱的教会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城墙的教会呢？我们当然有墙壁啦，但是我们有城墙吗？世间的价值观会不会入侵到教会里面？世间的教导会不会入侵到教会的里面？教会里面所讲的信息是神的话还是世间的话呢？其实说坦白一点，有的时候是真的是讲人的话，很多时候讲台会讲人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在欧美特别这个就是说讲台会拿可能现在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讲，或者是说可能网络流传的一些概念思想来讲，可是这不是神的话。所以教会真的有城墙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百姓有犯罪吗？第二个问题是教会有城墙吗？我的教会有城墙来保护我里面的人吗？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之后，外面世俗 的思维还会不会来影响我们呢？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来了100多年后，整个光景是不好的，因为百姓有罪，因为神的国、神的城耶路撒冷没有城墙。我们也是，如今我们是否活在罪里面？如今神的渔民是否与世分别呢？如今神的渔民是否有教会的城墙来守护呢？所以我说，神今天有话对我们说的，特别是我觉得对我们同工，神有蛮多话要对我们说的。但是不只对我们同工，我觉得在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听这个晨祷的人，我觉得神有话对你说的，起来成为堵住破口的人。所以教会不能够失去他的能力，不能够没有城墙。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世界上没有教会，基本上百姓是完全无法安居乐业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托付的啊。所以说不要小看教会，不要以为教会是没有能力的，教会必须有能力，教会必须有属灵的城墙。好，我们看到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整个光景不好，神要出手的，神要怎么出手？所以接下来就是剩下的4节到11节，他开始启动，神开始启动一个人叫做尼希米。尼希米从4到11节，神开始因着这一切的背景、一切的光景，神启动这个人进入到一个代祷里面。所以我说起来堵住破口，因为神在等候。破口是已经成立、已经明显的存在的，破口是存在的，但是神说我需要有人起来堵住这个破口啊。所以尼希米的代祷，尼希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神为什么要拣选尼希米？这个好像慧英刚在思想的嘛，对不对？慧英刚就说，到底尼希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看到神原来在这百姓上面是有托付的，百姓有破口，耶路撒冷有很大的破口，它基本上全部都是口，因为没有城墙啊。所以神需要人站立起来，开始重建整个神的心意的。所以神拣选尼希米，但是为什么尼希米可以呢？为什么尼希米可以代祷呢？我今天也在思想尼希米这个人的特质啊，我就归纳了几个东西。我们从经文来看，第一是尼希米是一个挂念神国的人。第4节讲到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刚刚慧英讲这个很好，我听见这话我看到一个困难， 我看到神的国在困难里面，我真的会哭泣吗？我会悲哀吗？还是跟我其实无关？我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讯的，尤其对我们身为传道人、身为同工人来说，是一个蛮大警讯的。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很容易冷淡的。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负面消息是，已经麻木了，已经麻痹了。有时候看到一些消息，哦，又是这件事情，看一看，OK， 好，就让它过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我们不一定那么有热情的，我们不像俊发说的，我的感情可能并不是对神的国这么丰富的。可是你留意一件事情哦，尼希米怎么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也就是说，对尼希米来说，当这个事情、当这个不好的讯息来的时候，他是马上立刻反应的，他就坐下哭泣，他就悲哀几日，他马上起来反应的。哎，这个代表一个。他一定是一个心里常常纪念着神的国的人，好像慧英讲的，他是一个久正的，他不是在乎自己的富贵，他不在乎自己在巴比伦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蛮繁荣的，所以他可以应该说这些除了这些归回的人呢，这些渔民呢，还有一堆人，大概有 98% 的人还在巴比伦的。他们不会想回归，因为巴比伦其实活得还不错的。巴比伦在这个时代里面，他是很强盛，到了波西帝国，碰到几个王都还 OK 的，所以他那边是很丰盛的，所以一般人不会想要回去的。可是身为一个久正，他的心是常常记挂神的国，记挂耶路撒冷的。所以同样对我们来说也是的。我们虽然在世界上，我们可能在职场不错，我们可能神也蛮祝福我们的，问题是我的心是否有记挂神最终整个的心意，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是否能够开展呢？神的国是否有被建立在整个属世的国度里面？一个常常思想神的国人才有可能发现这件事，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一听见这话就坐下。因为你需要对这样子的人才会对神的带领有一个敏锐度的，不然你听到再多的讯息，你就让它过去了，你继续做你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神要帮助我们，透过尼希米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心要常常记挂神的国的，因为这关乎到整个现在我们神在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上，身为渔民，关乎到我们的命定的。我们是否有常常纪念神的国呢？这是第一个神尼希米的特质，他是一个纪念神的国的人哈。第二个特质是他是明白神属性的人。你看第五节，他就开始祷告了。第五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开始进入祷告，可是他的祷告是先把神的属性宣告出来的。我们有时候祷告很少会把神先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常常其实一祷告就进入到问题里面，一祷告就说自己的问题。可是他是先说耶和华天上的神，然后他说大而可畏的神，因为这是神的属性。你心里知道他今天来祷告的神不是一个普通的神，他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属性的，然后又说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知道神你必定施慈爱的，我今天来祷告的神我知道他必要听的，所以他说他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属性，所以当他来祷告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能力来祷告的，因为你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这是第二个尼希米的属性，尼希米的这个人的特质，他纪念神的国，他明白神的属性。然后第三，他是很熟悉神话语的人。接下来他就说：“你必愿你侧眼看，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在你面前的祈求。”哈，睁眼看，侧耳听，愿你睁眼看，侧耳听。这个其实出现在圣经里面，在什么地方？是在历代志下二的时候，神对百姓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这里奉我名祈求的， 每一句祷告，他知道神的话的，所以他站，你有发现吗？他其实不是一个空空的祷告。神要兴起尼西米开始堵住破口，他要兴起他成为一个代求的人，他不是一个空空的祷告。今天原来你和我都可以起来堵住破口的，所以当我来祷告的时候，我要走进这一个很一个真理的领域里面。我祷告的对象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祷告在上的对象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我祷告对象是必会睁眼看侧耳听我祷告的神。如果你有这个确据在里面，你的祷告不一样的。如果你这个确据在里面，祷告不会是空的，不会是无力的。这个是整个他的第三个特质，他熟悉神的话语。然后第四个就是他是一个认罪代求的人哈，所以他就走到这个很重要的祷告里面。他说：“我承认，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犯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啊。”他走到一个我们叫做认同性的代祷里面。我们的祷告通常是什么样子的祷告？我们祷告通常是求自己的事情的祷告。我们祷告通常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深的祷告。可是他是认同性的祷告，我和我的父家都得罪了你。他等于认同性的祷告是什么？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把所有你要代祷的对象背在你的心上。这个祷告，他整个民族的困境，整个民族的心，整个民族 的困难，你把它背负在你的身上，然后你来为神祷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这是一个极深极深的祷告。所以他是一个愿意认同祷告的人。然后你留意他一件事情，他说我得罪了谁？我们犯的罪得罪了谁？是得罪了神你自己。我承认我们向你所犯的罪，我们承认我们向你所行的是邪恶的，我们承认我们没有遵守你。所以原来他明白，他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整个他的代祷，整个的认同性代祷，整个百姓的罪，他关乎的罪，整个罪的关乎最根源的问题是得罪了神。他的罪不是主啊原谅我们犯罪了得罪了人，主啊原谅我们犯了罪得罪了彼此，最重要的是一切我们所犯的罪都得罪了神。你发现尼西米整个焦点从来没有离开神过，短短的几节经文，他的祷告是完全的对准的神的一个代求，然后他背负所有人心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神今天启动我们，我说今天神有话对我们说，神要我们起来成为代祷的人，成为堵住破口的人。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更深的祷告。神住有祷告的，我们教会是有祷告团队的，好像宝云，好像很多的这边的姐妹，很多人是愿意为以前我们神学生在开学房的时候，礼拜二就有自己的招聚在那边祷告，后来小雨也带动一批人在礼拜三这边祷告，淑明也是的，所以我们是有祷告的。可是神今天是说更多起来堵住破口，而且是进入到这样子祷告里面，我们是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的祷告当中的。好，然后他是抓住神应许的人，第八节跟第十节说。第八节到第十节，他就开始讲了：“求你纪念你仆人摩西的话，对你曾当我们犯了罪，你会把我们赶在万民中，因为这是你所说的话。你是公义的神，可是你也应许我们哦，神啊，你不要忘记哦。你说我也必将他们从那里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啊。这个是。”尼西米在做一件事情，他开始认罪，认罪完之后，他开始做一件事情。神啊，你记得你说的话，神啊，你记得你的应许吗？神啊，我抓住这个应许。所以你发现他的祷告绝对不是软弱的，他的祷告每一句话，每出的每一个祷告，他所做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在神的应许当中的，都是神的话语里面的。所以祷告有的时候要有神的话语的根基，你的祷告就会变得很扎实，因为你知道神所应许的每句话，你是宣告他说要做的事情，他如何能够不做呢？你的祷告是神说我要做的事情，你的祷告会不成就吗？ 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层面里面去做去祷告，去为整个现在的光景来祷告。然后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不为自己求益处的人。第十一节，他开始跟最后他的总结是：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同在王面前蒙恩。哎，他开始最后才祷告这个事情哦，使你现今亨通，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他开始跟神求恩宠，在国的面前恩宠。为什么？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神给他的呼召，神给他里面有一个负担，他要起来为他的国效力。他现在人是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的，他离他1000多公里，他在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但是神给他一个托付，我要起来为这个民祷告。而且不单如此，神，你好像开始感动我，我从祷告进入，可是你开始感动我，我要开始来为这个国做一些事情。接下来就启动尼希米后面所有的行动。可是他是整个祷告的内容，你发现他跟神说，你让我在王的面前蒙恩。我们是不是都想要蒙恩宠？如果你在职场，你想要在老板面前蒙恩宠，你都想要的。你想要在你现在所至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面亨通呢？要的。可是为什么我如此求？是因为神，你让我亨通，你让我蒙恩，因为我知道你在我身上为了神的国有极大的心意。主，你让我在我的职场亨通，因为你要让我在这个职场带下转化。主啊，你让尼希米要亨通，因为透过尼希米他要带下转化。所以神经有一个很大的话要对我们说，起来堵住破口。神会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而且这个起来是堵住破口，他不是只是光祷告而已，他后面会有神搭配的行动跟带领的，加上神放你所在的位置，这一切成就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所以神说起来堵住破口，但是要有这一切，首先第一个就是祷告，祷告启动整个的行动。所以我今天读这个，我是觉得神有话对我们教会说的。现在的教会，现在是我们都是渔民的，我们有的时候也还在困难当中的，我们还在大难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仍在羞辱当中的，然后我们的城墙还没有建立得很完整的。所以神在对我们说，他在寻找人，他在寻找一个像尼希米这样子的人，他有他尼希米这样子的人 的一个品格跟神给他的预备，然后这个人要被神呼召起来回应神的需求，因为现今的状况跟当年的状况是如同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残破的，神的渔民是在大难里面的，神在寻找如同尼希米人起来堵住破口。尼希米，我们刚刚讲到他有蛮多特质的，所以尼希米这些特质使他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挂念神国，他明白神的属性，他认识神的话，他愿意为神的话来代求，他愿意抓住神的应许，他也知道他所求的是为了神的国，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是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你发现一个事情蛮有趣的，我今天在读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我是做王纠正的。他一般你写，如果今天是你写这个书啊，你写一个传记，你会写什么？你应该在第一节就讲这个了。我如今在苏珊城，我是做王九镇的，然后告诉接下来发生一些事情。可是你留意他的铺排不是这样的，整个祷告完讲完说我是做王九镇的，所以他在我今天在想这个，我觉得很有趣。他是在讲什么？神在拣选一个人，神在预备一个人，然后呢，今天神在经文里面拣选尼希米起来，影响整个历史的。只影响整个渔民、整个神国的历史的这个人呢，神经他起来影响整个神国历史，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不是因为他是九正， 而是因为他是那一个对的人，所以神把他放在那一个对的位置里面，使他可以做对的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原来神都在酝酿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成为那个对的人。当我成为那个人，当我把神的国放在我的心上，当我把人的需要放在我的心上，当我起来为神的教会来祷告的时候，我的生命开始被带领成为那个对的人，然后神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托付。你再留意一件事情，尼西米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做酒政的人，可是他不像以斯拉，以斯拉开始数算他的祖先，最后追溯到他是亚伦大祭司的后裔，所以他是祭司。可是尼西米没有交代，尼西米只说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亚哈加利亚的儿子，就这样子了。哈加利亚在圣经中没出现过，所以他没有明显说他是祭司啊，他没有明显说他是利未人啊。所以神在说一件事情，起来堵住破口。如今神也对我们说，起来堵住破口。神在寻找愿意起来堵住破口的人。这个人不代表你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这个人不代表你是很有能力的人，这个人不代表你是家族显赫的人，而是你愿意起来的人。神不是在寻找一个尼西米，神现在在寻找我们起来成为堵住破口的人。十一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尼西米的祈祷。可是接着他说一句话，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神不是在找一个人来祷告，神在找众仆人，敬畏神众仆人的人起来祷告。这个人不一定是利未人，这个人不一定是牧者，这个人不只是同工，这个人就是你和我。神有一个心意，我觉得神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心意，特别对神主要说话。我们的属灵城墙需要被重建，我们的属灵祷告城墙需要被建立起来。我觉得神主在这一块是不足的，我们的城墙是不够强的。我们有城墙，可是它可能只是很小的。神说，你愿意起来成为堵住破口的人吗？尼西米要是不祷告会发生什么事情？尼西米要是没有回应会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接下来这群百姓，耶路撒冷的城墙不会被重建，所以这群渔民会如何呢？继续受大难，继续受凌辱。原来我的祷告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原来我的祷告会影响我们现今的社会的，原来我的祷告可以帮助教会重建起来，以至于人可以进入到教会里面被教会保护。所以我们都很重要，我们神今天拣选如同尼西米的人，所以神今天拣选你和我，就是那个愿意起来，不是因为我是谁，我愿意起来祷告，我愿意起来把神的心放在我的心上，我愿意起来开始为神的渔民来祷告，然后神就拣选你，把你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里面，神就给你恩宠，神给你恩高。好像尼西米九正就是因为他要成为王最信任的那个人，因为他是把酒每天 给王的，他可以在里面下毒的。神在等这个人起来，神就把你放在一个位置里面，然后你就成为影响王的那个人。弟兄姐妹，不管你在职场，不管你和我们是同工，不管你现在神把你放在哪一个位置，你可能是学生，可是我告诉你，神今天对你有心意，神今天对你说，起来成为堵住破口的人。好吧，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